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非常感谢神，今天又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
好感谢神，俾我哋喺度一齐聚集。
我们知道现在是这个学生的假期。
我知道而家系学生假期。
很多也有出外，这个是度假。
好多人出外度假。
但是我们能够今天一起在这里，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来聚集敬拜，真的是神的恩典。
我们一起在这里聚会敬拜，真的是神的恩典。
因为圣经说，以耶和华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因为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他说，他所拣选的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
所以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今天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人。
愿神去赐福每一位来他面前来寻求他的人。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那开始之前，先来做一个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悲天父，我感谢你。
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多谢你拣选我们做你儿女。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你的同在。
多谢你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同在。
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感谢你赐下圣灵开启我们。
感谢你赐下圣灵开启我们，
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
我们可以明白你心意。
主啊，我们求主你亲自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求主，我求你为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
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
让我们心打开，以致我们愿意认识明白你。
让我们的心打开，可以愿意明白认识你。
愿圣灵从头到末了来掌管带领今天早晨的分享。
愿圣灵从头到末了来掌管今日的分享。
也求神亲自的与我们同在。
求神亲自与我们同在。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六章第六章整章的一到十三节。
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三节。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就是以赛亚的恩召。
这个题目就是以赛亚的恩召。
我们先来一起诵读今天早晨的经文。
我们一起诵读今天的经文。
我们用起音的方式。
我们用起音方式。
我们弟兄姐妹读单数。
弟兄姐妹。
弟兄读单数。
弟兄读单数。
姐妹读双数。
姐妹读双数。
好，我们一起开始。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将炭蘸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境内
剩下的
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烈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 却能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语。
当我们提到以赛亚先知，我们相信如果你对旧约熟悉的话，你一定很知道这一位先知。
我们提到以赛亚先知，如果你对旧约熟悉的话，一定会知道他。
因为这位先知，他不但写了这个先知书的第一本，
因为这位先知书不单止写了先知书的第一本，
而且他神借着他传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而且神藉着他传讲了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预言了这位要来的弥赛亚，
就预言了要来的弥赛亚，
他要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
他要成为受苦的仆人，
他来到我们当中，
他来到我们当中，
要来彰显神国度的荣耀，
要彰显神国度荣耀，
他要带来美好的救恩，
他要带来美好的救恩，
给人类带来盼望和出路，
给人类盼望出路。
所以因着他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我们也知道以赛亚是一个好像在旧约里面一个最伟大的先知，
所以因着他这个美好的信息，我们要知道他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
我们也知道后来在新约里面，他这个在对弥赛的预言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复活而成就了。
我们都知道在后来的新约里面，弥赛亚预言是藉着耶稣基督成就了。
好，所以在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曾经在十九世纪，在这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所以我在弥赛亚书的弥赛亚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因为当时有达尔文的进化论，
因为当时有达尔文的进化论，
后来对整个信仰产生了影响，
后来对整个信仰产生影响，
特别是那些圣经的学者，
特别是圣经的学者，
他们也希望用这些理性，用这些科学来解释圣经，
他们也都希望用科学理性去解释圣经，
所以他们就否定很多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
所以他们又否定了很多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
而且他们也怀疑这个，后来发现这个以赛亚书很多的地方好像不是他当时的时代写的，
他们后来又怀疑以赛亚书很多的不是当时时代写的，
当时他们就怀疑是不是很多是耶稣后来来到这个世上才写的以赛亚书，
所以他们又有人怀疑是不是耶稣来到世界上之后才有人写以赛亚书，
因为在当时最早的一本以赛亚书的这个抄本是原来在差不多主后九百年的这个版本，
因为在当时他找到的以赛亚书最早的抄本是在主后九百年，
但是就在我们知道1974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在死海的旁边这个昆仑的旷野的山洞里面，他们发现了这个死海古卷，
但在1974年后面在昆仑的山洞里面发现了死海古卷，
这个古卷是记录了很多旧约，是那些在当时在这个山洞里面的一些犹太教徒他们所抄录下来的旧约圣经，
这个死海古卷里面记录了很多犹太教徒抄的旧约圣经，
当时在这个里面他就发现了一个这个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
当时在里面就发现了很完整的以赛亚书，
在这个旁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以赛亚书53章当时的这个古卷里面所记录的，
这个上面这个图画就是以赛亚书53章，
我们就是那个受苦的仆人，
就是这个受苦的仆人，
而且我们知道当时他发现这个里面就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100多年，
而且这个抄本是发生在耶稣来之前100多年，
说明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宣告了这个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
说明了神是通过以赛亚先知去预言了将来会发生的事，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今天基督的信仰不是用科学来解释的，
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信仰不是用科学来解释，
因为这位神是全能的神，
因为这位神是全能的神，
他不但知道我们的过去，
他不单止知道我们过去，
他也知道未来，
他也知道未来，
所以这个死海古卷最近就是放在现在在以色列的博物馆，
所以这个死海古卷是放在以色列的博物馆，
2023年是我们这个以色列之旅，
2023年是我们的以色列之旅，
你看我们去的这个团大部分都是宋恩堂的弟兄姐，主要不是说全部，就是主要是宋恩堂的弟兄姐妹，
我哋呢个团主要系都系重恩堂嘅弟兄姊妹。
啊，我们就在这个圆顶白色圆顶的这个以色列的博物馆前面拍了一张照片。
我哋喺呢个白色圆顶嘅以色列博物馆上面前边拍咗一张相。
好像是个奥秘一个盖子一样的。
呢个圆顶好似一个盖咁。
他揭开了这个奥秘。
佢揭开呢个奥秘。
而且这个博物馆很特别，你们知道它的博物馆在哪里？
而且呢个博物馆好特别，你哋知唔知喺边呢？
啊，我们知道它在地下的，在这个圆顶的地下。
这个博物馆在这个圆顶的地底。
嗯，很感谢，因着以赛亚书。
好感谢，因为以赛亚书呢。
今天我们可以明白这个预言，旧约的预言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
我们通过以赛亚书可以明白这个旧约预言的弥赛亚。
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这个新约里面的耶稣。
更加好帮助我们明白新约里面的耶稣。
我们知道第六章是记录当时以赛亚先知这个蒙召的经历，
我知道第六章是记载了以赛亚先知蒙召经历。
这次的蒙召非常的特别，
这次的蒙召很特别，
因为他开始了这位先知的一个他作为先知职分的旅程，
因为他开始这个作为先知职分的旅程。
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的这个呼召的经历。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呼召的经历，
让我们看到到底这段这个呼召里面他带给我们什么信息？
俾我睇下呢个呼召呢一段里边到底俾咗我哋咩信息？
到底这个呼召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到底呢个呼召对于我哋基督徒有乜嘢现实嘅意义？
我们先来看这个，就是以赛亚呼召第六章的一个背景。
我哋先睇下呢个就系以赛亚书呼召第六章嘅背景。
在第六章的第一节。
在第六章第一节
开始的时候就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开始的时候就讲，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啊，这个我们就对当时以赛亚呼召的时间，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明白。
这个就对当时乌西亚王崩的时间有啲理解。
我知道就是大约乌西亚王大概是在主前740年的时候他过世的。
讲到这个主前，大概在主前。这个乌西亚王是在主前740年的时候过世。
这个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环境是在八世纪的时候，主前八世纪的时候。
当时在主前八世纪。
我们知道主前八世纪是以色列最最繁荣稳定的时候。
我们知道主前八世纪是以色列最繁荣的时候。
哦，这跟这个乌西亚王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跟乌西亚王的关系很大。
因为乌西亚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乌西亚王他是16岁他就成为一个以色列的王。
他讲乌西亚王16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以色列的王。
然后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52年。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52年。
当时经文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当时圣经记载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所以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王。
所以他是一个好王。
因为当时经文里他说他寻求神。
当时经文讲他是寻求神。
神就使他亨通。
神就使他亨通。
就帮助他。
帮助他。
使他顺势强盛。
使他顺势强盛。
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段很强盛的时候。
但我知道在这个很强盛的时候。
也是以色列他们属灵生命非常败坏的时候。
亦都是以色列的属灵生命很败坏的时候。
但是在乌西亚也有件事，当他在晚年的时候。
在乌西亚他在晚年的时候，
圣经说他因为心高气傲。
圣经讲他因为心高气傲，
当时他要进入这个圣殿，亲自的去在圣殿里面来烧香。
讲他要想进入圣殿，亲自去烧香。
当时作为一个君王是不可以坐在圣殿里面的事。
当时是讲君王是不可以行圣殿里面的事，
需要那些祭司，只有祭司才可以做。
只有祭司才有资格做。
当那些祭司来阻止他的时候，
当祭司去阻止他的时候，
他说圣经说他就发怒。
圣经讲他就发怒。
他说就在这个时候，
咁就系嗰个时候，
神使他长这个大麻风。
神就叫他长大麻风，
直到他死，
直到他死为止。
所以在他死的之前是，好像他就变成一个不是一个好王。
佢可以喺个死之前，佢好似就变成一个唔系好嘅王。
这里好像一个图啊，你们看到这个图，他头上有一些这个麻风病。突然这个时候，神给他的这个麻风病。
呢个图画咧就画到佢头上有啲麻风。
所以实际上，当他乌西王在这个他驾崩之前，
所以实际上在乌西亚驾崩之前，
实际上以色列正面对着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时刻。
实际上以色列是面对一个很严峻的时刻。
实际上他已经开始渐渐的衰败，
是他已经渐渐衰败，
可以说他是危机四伏，
可以讲是危机四伏。
实际上后来我们知道，就这个以色列国就 面对这个亚述的攻击。
在后来以色列国就面对亚述的攻击，
直到后来我们知道十八年以后，
直到后来十八年之后，
北国就被亚述灭亡了，
北国就被亚述灭亡。
到一百五十年四年之后，
到一百五十四年之后，
我们知道南国被巴比伦所灭，
南国也都被巴比伦所灭，
连圣殿都被毁，
连圣殿都被毁。
以色列看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以色列就被掳到巴比伦，
他们成为一个亡国奴，
他们成为亡国奴。
我们也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这个第六第五章结束的时候，
实际上在这个第五第六章结束的时候，
五章这以赛亚书五章三十节，
就是五章三十节，
实际上他给这个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凄惨的光景，
实际上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凄惨的光景。
这里讲到当时是什么，人在黑暗艰难里面，
你讲到当时仍在黑暗艰难里面，
在一个昏暗里面，
在一个昏暗里面，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神亲自的来呼召以赛亚，
神亲自来呼召以赛亚。
我们看到在这个呼召里面有几个方面，第一，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呼召当中，他让以赛亚经历到神的同在。
我看到这个呼召几个方面，神在这里是叫以赛亚经历到他的同在。
在第一节后面他说，当时以撒他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在第一节他讲，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
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
在以色列的这个文学的表达里面，他如果是重复的话，
在圣经的在以色列的文学里面，如果是重复的话，
他往往是表示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
表示一个最高的境界。
所以当以赛亚看到主，他说高高在宝座上。
所以如果这里讲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就在说神坐在最高的宝座上面，
就讲神坐在最高的宝座上。
这里在表明这个当时这个神他的得胜，他的掌管，
就表示神的得胜和掌管。
而且这个一幅画很特别，他说他的衣裳遮下，盖遮满了这个圣殿。
讲到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
这个遮满就是好像他是一个保护。
这个遮满就好像一个保护。
是一个保护，神自己保护他的居所。
就是保护神保护他的居所。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显现。
我看到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显现。
我们可以留意他看到的是什么意象。
我可以留意到他看到的是什么意象呢？
以赛亚先知，他在那里，他看到的是一位真神向他显现。
在以赛亚先知在那里是看到一位真神向他显现，
一位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的，
一位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的。
而且我们也在这里他看到的是三位一体的神，
而且在这里是看到三位一体的神。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二章，
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二章，
我们知道在当时神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二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做了记录了很多就是耶稣所显的神迹。
我看到当时神记录了约翰福音行的很多神迹。
在约翰福音的神迹被称为一个好像一个记号。
在约翰福音的神迹被称为很多记号。
这个神迹代表了人从这个神迹里面来认识这位神。
这个神迹代表了人在这个怎么认识的神。
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耶稣使水变酒。
所以在约翰福音看到耶稣洗水变酒，
他是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能够看见，
他一个生来瞎眼的可以看见，
他医治一个三十年这个不能行走的人，
他医治一个三十年不能行走的，
甚至他使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甚至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但是在十二章的时候，
但在十二章的时候，
耶稣虽然他说虽然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我们看到耶稣虽然行了这么多神迹，
他说犹太人还是不信他，
但是犹太人仲系唔信佢，
所以这里就讲到耶稣就离开他们，
所以讲到耶稣就离开佢。
圣经就说，这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所以呢度就讲咗系要应验以赛亚先知嘅话。
他说，以赛亚怎么说？是主叫他们瞎了眼。
喺里边讲系主叫佢哋瞎眼，
硬了心，
硬了心。
他说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到医治了，
免得他们看见心里明白就回转过来就使他们看见。
然后在四十一节，
然后四十一节，
他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
因为以赛亚看见他的荣耀，
就指着他说话，
就指着他说话。
我们知道以赛亚怎么会看见他的荣耀？
我知道以赛亚点样睇到佢嘅荣耀咧？
就是他在呼召的时候，神向他显现。
就喺呼召嘅时候，神向佢显现。
另外，我们发现这个显现一个特点，他在哪里？是在圣殿里面。
这个显现有一个特点喺边度咧？喺圣殿里边。
哦，在圣殿里面，我们看见他看见了神与他的同在。
喺圣殿里边咧，睇见佢睇见咗神与佢同在。
我们知道圣殿就是神同在的居所。
我们知道圣殿就是神同在的居所。
然后他这里讲到，当时这个陪伴这个神在显现的时候，那些天使。
这里讲到神陪伴的时候，那些天使。
这个撒拉弗天使。
有撒拉弗天使。
他描述他们怎么样在这个神显现当中，他说他们呼喊。
讲到佢喺点样喺佢嘅显现当中呼喊。
他们说的圣哉圣哉圣哉三次这样的说。
佢讲圣哉圣哉圣哉三次。
所以。以色列说两次是最最高的。
我哋以色列讲两次是最最高的。
有些人他们说他说三次的话。
他呢个讲如果讲三次的话。
就是他看到这个神的这个圣洁是用语言没有办法去表达的。
他讲呢个神的圣洁是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
哦，当然这是一种解释。
当然呢个是一种解释。
反过来我们在见神的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
反过来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件事。
当神真的你眼见到神的时候不是你会兴奋，
当我哋眼见到神嘅时候，唔系我哋又会兴奋，
而是你看见神的圣洁，
会系而系睇到神嘅圣洁，
于是你会发现你的不配，你的不洁，
会发现自己嘅不配同埋不洁。
从这个天使也看到，他这个天使有六个翅膀，
从呢个天使睇到天使有六个翅膀，
哦，两个翅膀，他们遮住这个脸，
有两个翅膀遮住面，
表明他们是谦卑，他们对神的敬畏。
表示他们谦卑对神的敬畏，
因为在这个圣洁的神的面前，
因为他们圣洁在神的面前，
他们看到自己真的是好像是他们看到自己不配来见主的面，
看到他们自己真的是不配见主的面，
好像两个翅膀又遮住这个脚，
好像两个翅膀遮住了一个，
可能就是表达这个神是多么的圣洁，
可能就表达这个神是多么圣洁，
脚有时可能或者戳地或者不是那么的不能的圣洁，
这个脚有翅膀会遮住个脚，系表示可能冇咁圣洁。
另外，他也看到另外两个翅膀在飞翔。
另外睇到另外有两个翅膀喺飞翔。
也可能这里表明也是神给这个天使的能力。
可能神系表示呢个天使嘅能力。
让他们能够可以迅速的行动来遵行神的旨意。
让佢哋可以迅速行动嚟遵行神嘅旨意。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神像以赛先知显现的时候，给他看见两个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神的真至圣。
另外，神很显现的时候，你俾佢睇到一个最重要的是神的至圣，
就是他的圣洁，
就是他的圣洁。
另外，他说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另外就是他荣光充满全地，
就是神的荣耀，
就是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如何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
所以你我哋今日可以睇到一个基督徒可以点样去经历神嘅同在咧？
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何一个基督徒可以建立跟神的关系。
我哋睇到一个基督徒点样去建立与神嘅关系咧？
从刚才这个神像以赛亚先知显现的，我们可以看到，
从刚才以赛亚先知去显呢个显现睇到
第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我们要亲近主。
第一件事，我睇到与神建立关系咧，要亲近主。
我们要真正的与神经历到他的同在。
我哋要真正同神经历佢嘅同在。
这不但是我们只是明白一些知识上的事。
呢个唔单止系我哋要明白一啲我自己嘅事，
而是我们需要在他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他这样的恩典。
而喺佢与佢里边可以经历神嘅恩典，
我们要亲自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
要亲自与神建立呢个关系。
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建立关系，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读经祷告。
所以建立关系啊，要系读经祷告。
因为读经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说话，神跟我们说话。
因为读经祷告就系我哋同与神说话，系神与我哋说话。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跟神亲近。
我哋嘅生命就可以与神亲近。
另外，圣经也一直在提醒我们。
另外，圣经一直提醒我哋，
我们需要学习凡事的来依靠神。
我哋要一直系要凡事嚟依靠神，
要仰望神，
要仰望神。
好像在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里面讲到，
好似诗篇三十五篇里边第五节讲到，
他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佢讲要将你嘅事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就必成全。
在这个圣经，你看撒加利亚书也告诉我们，要我们不要靠自己。
撒加利亚书都讲不要靠自己。
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呢度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
今日点解唔可以经历神嘅同在咧？
我们常常只靠自己。
我哋常常只系靠自己，
以致我们经历不到神向我们的显现，
以致我哋经历唔到神向我哋显现。
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也一样的来告诉我们。
我睇到以赛亚先知也一样系同我哋讲。
他当时责备那些以色列民。
佢当时责备以色列民。
他们顽梗悖逆。
他们顽梗叛逆。
他们不依靠神。
他们不依靠神。
所以他说你们休要依靠世人。
他讲你们休要依靠世人。
他说他鼻孔里不过是有气息。
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
他在一切事上。算什么呢？
他在一切事上算什么呢？
另外，以赛亚书也特别的鼓励他自己的这个以色列百姓。他说，在26:3，他说：“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
另外，系以赛亚书26:3里边讲：“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
今天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
今日我哋同神建立关系。
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进入到他的同在里。
我们需要在祂的话语里面进入祂的同在。
基督教的信仰不但需要我们能够看神的话，明白神的话。
基督教信仰不单只是要看祂的明白祂的话。
祂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生命中遇见主。
祂也都是跟我们说，生命中要遇见主。
你有这个主同在的经历。
你要有这个与主同在的经历。
另外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意象在一个圣殿里面。
另外你刚才看到这个意象在一个圣殿里面。
哦，让我们也想到这个敬拜的重要，
俾我睇到呢个敬拜重要。
啊，最近我们在这个李爱瑞学院来读这个圣经的课程，
最近我哋睇到喺呢个李爱瑞学院读呢个课程，
正好是《生命记》，
正好系《生命记》。
啊，《生命记》里面就讲到了敬拜，
《生命记》里边讲到敬拜。
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特别讲到这个敬拜有一些特点。第一，它是要有一个特定的时间。
这个敬拜也讲到有些特点，第一是有特定的时间。
好像我们今天是在什么时候敬拜？我们在一个每一个特定的这个主日里面。
特别我们，譬如我们现在是在几时敬拜呢？ 在主日敬拜。
当然我们基督徒是不断的敬拜的。
当然我们基督徒是不断的敬拜。
我们一直跟神保持这个关系。
我们一直是跟神保持关系。
但是在这个整个崇拜，神特别预备了一些特定的时间。
但这个整个崇拜里面，神也都预备了特定的时间。
好像今天是每一个主日。
好像今天是每一个主日。
我们在旧约读的时候，当这个第一章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完毕之后，就设立了这个安息日。
好像在旧约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完毕之后就设立了安息日。
安息日就是神要我们在祂里面享受祂与我们同在的祝福。
安息日就是叫我们在祂的同在里面，享受祂的祝福。
啊，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是啊，一周的第七日是这个敬拜的，是安息日。
旧约里边系一周嘅第七日系安息日。
但我们知道新约，今天我们是七日的头一天。
而我哋知道新约里边系七日嘅头一天。
啊，就是星期天。
就系星期天。
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得胜。
就系记录耶稣基督嘅得胜。
另外，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节气。
另外，你仲有记录嘅唔同嘅节气。
好像刚刚过去受难这些复活节。
例如在受难节、复活节
啊，年底我们也有圣诞节，
就是年底的圣诞节。
这些节日都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在敬拜里面，我们思想神的慈爱。
这些节日都是提醒我们在这个节里面去思想神的慈爱。
不要忘记神的恩惠，
不要忘记神的恩惠，
使我们能够信心里面，我们可以跟神来接近，
使我们在信心里面跟神接近。
另外，我们讲到这个敬拜，特别讲到是神为我们预备一个特定的地点。
另外讲到敬拜，神预备给我们的特别的地点，
在《生命记》12:5，
在《生命记》12:15，
他就讲到当时耶和华神将那些十二支派的人一起聚集过来。
他讲到耶和华神将十二支派的人一起聚集来，
他跟他选择什么地方、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
他为他们选择何处是利他民的居所，
他们就要往这个地方去来敬拜神。
他们就要去这个地方敬拜神。
我们知道旧约就是在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旧约就是耶路撒冷。
圣殿。
圣殿。
神同在的地方。
神同在的地方。
今天新约。
今天新约。
我们知道就是教会。
我们知道就是教会。
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需要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这个主的殿中。
我知道而家我哋每一个主日要嚟到神嘅殿中，
就是这个教会，
就系教会。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神用他的宝血所建立的。
因为我哋知道神嘅教会系佢用佢嘅宝血所建立嘅。
虽然不是只是一个建筑物，
虽然唔系只系一个建筑物，
但是他召聚我们一般，我们愿意承认耶稣为主的一些蒙的罪人，我们聚集在这里。
但系佢召集咗你一班系蒙神呼召嘅人喺一齐。
啊，让我们能够来这里跟神建立关系，
让我哋可以能够一齐同神建立关系。
在一个基督一个身体里面，
同基督嘅一个身体里边，
我们不但跟神建立关系，
我哋唔单止同神建立关系，
神也把弟兄姐妹给我们，
神亦都将弟兄姊妹俾我哋，
让我们在弟兄姐妹的群体里面，我们生命得到造就。
让你在弟兄姊妹的群体里面生命得到造就。
啊，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会觉得啊，现在有这个网站。
有些基督徒可以认为，现在有这么多网站。
哦，他们或者就在网上敬拜。
他们可以在网上敬拜。
可能网上敬拜更舒服。
可能网上敬拜更加舒服。
问题也更少。
问题也更加少。
啊，我们可以逃避很多的冲突。
可以逃避很多冲突。
但不，这不是神的心意。
但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神要我们放在这个团体里面。
神要放我哋喺呢个团体里边，
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一样，
虽然有时我哋会唔同，
有时我们也有发现，常常我们会带来一些不愉快的事。
虽然我哋好多时会有啲唔愉快嘅事，
有的时候好像不完美，
有好多时候唔完美。
但是神就要我们借着这些各样的情景，
但神就要我哋藉住呢啲情景，
看见我们人的我们的一些的不足，
睇到我哋一啲唔足不足，
我们人的不完全。
我哋人嘅不完全，
然后神给我们一个命令，
然后神俾我哋一个命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哋要彼此相爱。
当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发现爱就能遮掩许多的事。
当我哋彼此相爱，就会发现爱可以遮掩好多嘅事。
我们的生命就长进了，
我哋嘅生命就长进啦。
所以我们知道敬拜不是我们来享受，
我知道敬拜唔系我哋嚟享受。
啊，不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来听一个好的道，
唔系我哋要嚟听一个好嘅道，
或者我们今天来，我们要满足一下，今天有很多的节目。
我哋要嚟要满足下，因为今日好多节目。
我们需要来到神的当中，
我哋需要嚟到神嘅当中，
领受神同在的祝福，
领受神同在嘅祝福。
在这个教会里面，
喺呢个教会里边，
我们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
我哋能够成为弟兄姊妹嘅祝福。
另外，敬拜也是一个属有带有属灵的一个意义。
另外，敬拜一个属灵嘅意义。
敬拜，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祭奠主的恩典。
敬拜要叫我哋纪念主嘅恩典，
所以我们到这里来敬拜，我们就是怎么样感恩赞美。
我哋敬拜就要感恩赞美。
另外敬拜的，我们来到这个圣殿，我们就会像以赛亚一样看见神的圣洁。
敬拜嚟到呢个圣殿，就好似以赛亚一样可以睇到神嘅圣洁。
我们不但认识神，
我哋唔单止认识神，
我们也认识自己，
亦都认识自己。
我们就会知道自己的亏欠，
亦都知道自己亏欠。
我们会认罪悔改，
我哋会认罪悔改。
神也把喜乐赐给我们。
神亦都将喜乐赐俾我哋，
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敬拜。
所以呢个系一个属灵嘅敬拜，
就是跟神同在的祝福，
就系一个同神同在嘅祝福。
另外，我们也要知道，在旧约里面，不过到今天也是一样，崇拜是一个团体的敬拜。
另外，你知道喺旧约到今日亦都一样，崇拜系一个团体嘅敬拜。
在这个神当时，他说我要给你们指定嘅地方，你们到那里去敬拜。
神当时佢讲要喺个指定嘅地方喺嗰度敬拜，
是给所有的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是给十二个，是给所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而且我们知道旧约这个安息日是非常严格的，是神的十诫里面的。
我们知道旧约在安息日里面，在十诫是神的十诫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敬拜是一个在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弟兄姐妹是个团体的敬拜。
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敬拜在弟兄姊妹里面是属于一个团体的敬拜。
因为我们本来信主的，我们就在神的一个身体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本来信主是神的一个身体里面。
我们称为弟兄姐妹，
我哋称为弟兄姊妹，
我们都有奉献神的生命，
我哋都有奉献嘅生命。
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在二章第二章里面就讲到，当时初期教会，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就一直聚集在神的殿中。
我哋喺《使徒行传》第二章就知道，佢哋信咗主之后就一直聚集喺主嘅殿中。
他们唱诗赞美、祷告、擘饼，他们纪念主。
佢哋唱诗赞美、擘饼去纪念主。
所以，我们以赛亚的呼召也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里面。我们来经历神与我们同在的祝福，
所以赛亚呼召都讲到我哋喺神嘅里边要经历神嘅祝福。
另外，神在这个呼召里面也让以赛先知领受到神的启示。
另外，神亦都喺呢个呼召里边领受嘅神嘅启示。
当时这个他们看到， 当有这个呼喊声音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他说门槛的根基也震动了。
当时当有这个呼喊的声音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这个门槛的根基都震动了，
看见神的威严，
可以看到神的威严。
而且这个当时这个殿充满了这个神这个烟云，
当时这个殿充满了神的烟云。
我们就发现当以赛亚看见在这个圣洁的神的面前，
当时是神看到在以赛亚看到神的圣洁面前，
他的反应很特别，
他的反应很特别，
他说祸哉我灭亡了，
他的反应是祸哉我灭亡了。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是一个很特别的。
当我们看见神的圣洁的时候，
当你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
有的时候神这个时候就开启我们一个属他儿女的心。
当时到了那个时候，神就会开启我们属于他儿女的心。
他会看到自己的污秽，
看到自己的污秽，
他看见神的圣洁荣光，
看到神的圣洁荣光，
他看到自己的不配，
看到自己的不配。
他甚，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一到五章，
我在以赛亚书一到五章，
实际上以赛亚在责备那些以色列人，
实际上以赛亚是责备以色列人，
他们顽梗犯罪，
说他们顽梗犯罪，
他们不洁
不洁。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原来发现自己也是污秽不洁，
但在这个时候他都发现自己是污秽不洁。
所以这是一个神特别的启示，
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特别的启示。
我看到很多我为弟兄姐妹祷告，
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为弟兄姐妹祷告，
他们祷告总是在哦，他们碰到一些事情，
他们祷告总是我碰到一些事
啊，或者工作好像这个工作出问题了，
好像是工作有问题，
婚姻出问题，
婚姻出问题，
哎呀，我现在好像就碰到一些好像一些其他的一些难处，
好像我现在碰到其他的一些难处
啊。他在一个非常痛苦艰难的时候，
是在一个非常痛苦艰难的时候，
需要我来为他祷告，
需要我来为他祷告。
但是我有时会想，很少有人为了他的罪到我面前痛哭流涕，让我为他祷告。
我少见到有人为了他的罪在我面前叫他 为他们的痛苦流涕祷告。
但是我们看到神在呼召以赛亚先知的时候，
但我们看到神呼召以赛亚先知的时候，
他给他看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异象，
给我们看到他一个最大的异象，
他看到污秽，
看到他的污秽，
他看到自己的不配，
他看到自己的不配。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基督徒最最宝贵的地方，
我看到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最宝贵的地方。
因为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
因为我们怎么才可以称为一个基督徒呢？
就是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污秽，
就是因为我看到自己的污秽，
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
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
以致我们能够向神敞开接受他的救恩，
以致我们可以向神敞开接受他的救恩。
这是一个最宝贵的看见，
这个是一个最宝贵的看见。
若不是神开启我们，
若不是神开启我们，
我们人不会看见的，
我们人不会看到。
因为我们人一直觉得我们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人一直就觉得自己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可以靠自己，
因为我们可以靠自己，
所以我们不断地追求我们人的完美，
所以不断追求自己的完美。
但是关键的问题，当我们认识神，你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原来需要神的拯救。
但关键问题是，当我们认识神，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需要拯救。
所以圣经，当一个人有这样改变的时候，
所以圣经是当一个人有这样改变的时候，
我们知道基督徒就因为这样一个信诀，他就开始开了这个门，他接受耶稣为他的个人的救主。
所以基督徒就因为有这样的醒觉，他开启自己的门去接受耶稣基督。
以赛亚先知当他看到自己污秽的时候，
以赛亚先知他看到自己污秽的时候，
一件事就发生了，
一件事发生了，
那个天使就怎么样，手里拿着一个红炭，把这个火箭从炭上取出来，就放在这个以赛的口里。
有一个天使是拿一个炭，将这个炭放在以赛亚先知的口里面。
这个撒拉弗现，这个意思，这个天使的意思就是燃烧的意思。
这个撒拉弗天使，这个撒拉弗的意思就是燃烧的意思。
啊，也是称为火石。
也叫称为火石。
哦，这个燃烧的意思，有的时候是表明神的审判。
有时这个时候就表明神的审判。
对一个，如果一个人很顽梗，
如果一个人很顽梗，
不悔改，
不悔改，
即使他一直都看不到这个自己的污秽，
即使他一直都看不到自己的污秽，
但是我们知道他要面对这个事，就是神的审判。
但我们知道他要面对的这个就是神的审判。
但是这个燃烧也有另外一个意思。
但这个燃烧就有另外一个意思。
当我们愿意悔改，
当我们愿意悔改，
我们看到污秽，我们也求神来拯救我们的时候，
我看到污秽求神去拯救我们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赦免，就是饶恕。
我看到他另外意思就是赦免饶恕。
哦，他这里就说你的罪被除掉了，
这里讲到你的罪被除掉了，
你的罪恶就被赦免了，
讲到你的罪我被赦免了。
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然后我们就看见当以赛亚先知这个罪除掉之后，
我睇到好特別嘅，當以賽亞呢個先知嘅罪被除掉之後，
經文就說他聽見了主的聲音，
佢聽見主嘅聲音講，
主跟他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去呢？
主同佢講：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去呢？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我哋知道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經歷。
我相信也是我們基督徒一個生命長進的旅程。
我相信你呢個亦都係個基督徒生命長進嘅旅程。
當有神的同在的時候。
当有神的同在的时候，
圣灵光照我们，
圣灵光照我们，
然后我们会看到人如果愿意悔改，看见自己的污秽，
我看到如果人愿意悔改，看到自己的污秽，
神就会洁净我们，
神就会洁净他，洁净他。
当我们被洁净的时候，
当你被洁净的时候，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我们就会有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我们就会有一个祝福，是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我们就可以来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有时在读这个旧约的时候，我在读雅各的故事，
我们有时候读旧约雅各的故事，
哎，我们就觉得雅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就可以知道雅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哦，他当这个他在这个逃难的路上做梦的时候，
当他在逃难的路上做梦的时候，
突然神向他显现，告诉他给 他一个很应许的肯定，
当时神向他显现，告诉他一个可以应许的肯定。
我们觉得雅各的回应很特别，
我看到雅各的回应很特别，
因为雅各后来这个梦一醒了，
后来因为雅各一梦一醒了之后，
他讲了两句话，
他讲了两句话，
他第一句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
他首先讲耶和华真的在这里，
然后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
然后讲这个地方何等可畏。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听见主的话，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怎样可以听到主的话呢？
你需要将你跟神当中的拦阻拿走，
他将要将你和神的拦阻拿走，
可以听见，
可以听见。
我们总觉得我们有耳朵，我们肯定听得见，
我们常以为自己有耳可以听见，
但是实际上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听不见，
但实际上神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听不见，
就是听，或许你听到了，
就听或者你已经听到，
你却不明白，
但是你又不明白，
只有神来开你的心，
要神来开你的心，
让你的耳朵打通，你才可以看见，
让你的耳朵打通才可以听见。
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23章，
我在路加福音23章
讲到耶稣当时背了沉重的十字架向这个哥哥他走去，
讲到耶稣背住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向哥哥他走去。
哦，当时我们知道很多的妇女，她们可能都得到过耶稣的帮助医治。
当时有很多妇女都得到过耶稣的帮助和医治。
她们也认识神，这个耶稣是多么的慈爱怜悯。
他们都认识耶稣是这样的，是多么的慈爱怜悯。
竟然受这么多的苦。
竟然要受这么多的苦。
当时她们就什么？嚎啕痛哭。
当时她们就嚎啕痛哭。
但是圣经讲到耶稣给她们的回应很特别。
但是耶稣他给她们的回应很特别。
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
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
你要为自己跟自己的儿女而哭。
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我想，这个时候，我们人跟神之间，真的，我们好像一点都不明白神这句话的意思。
当时我们人和神之间，好像完全明白这个是神的意思。
啊，我们或许我们听到这个话。
或许我们听到这个话。
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明白呢？
我们有多少人明白呢？
我们知道神常常，耶稣常常把我们人真正的问题来告诉我们。
耶稣经常是将我们人真正的问题跟我们说。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人真的是在一个悲惨里面。
我们人真的在悲惨里面，
没有盼望，没有出路，
没有盼望和出路，
将来面对的是一个可怕的刑罚，
将来是面对可怕的刑罚。
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我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说的话，
他讲的话，
有的时候你仔细去看，好像真的，如果现在你，如果你可能你现在明白，但是你真的很难理解。
很多时候你好像现在明白，但是其实很难理解，
好像他 挂在这个十字架上，
好似佢挂喺十字架上，
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羞辱，
忍受巨大嘅痛苦羞辱。
我想可能他正常的人因为叫我这个冤枉，我是这太痛苦了，你们。
我谂正常人会话冤枉呢个太痛苦了。
但是耶稣，我们知道这个七十架七言，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但耶稣，我哋知道呢个十架七言，佢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
原来他在值得告诉我们，一个如果一个罪人，他要面对的真正的痛苦是什么？
原来他在这里要跟我们说，我们罪人面对真正的痛苦是什么？
就是我们跟神隔绝，
就是我们跟神隔绝。
然后他说我渴了，
然后他说我渴了，
这样在表达我们人的痛苦，
来表达我们跟人的痛苦。
我们人可能我们会有肉体的满足，
有可能我们有肉体的满足，
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满足，
但我们没有真正满足。
我们不断的渴，
我们不断地渴，
我们得不到真正的这个心理的满足，
我们得不到真正心里的满足。
所以神要告诉我们，若不是神，
所以神要跟我们说，若不是神，
我们在一个完全，我们是一个没有指望，我们在没有满足的里面，
我们完全在一个没满足的里面。
所以听见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听见是很重要。
我们也知道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这个有一段的故事，
我们知道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故事，
好像这个彼得，
好像彼得
当时耶稣讲到之后叫他把这个渔船开到这个海的中央，
当时耶稣跟他说要把船开到海的中央，
当时彼得就觉得哎呀，这个木匠的老师他好像没有专业的这个知识，
当时彼得就觉得他是一个木匠的老师，他怎会知道怎样 打鱼呢、
啊、他说我昨天晚上打了一天了都没有，
他说我昨天晚上打了 一晚都没有。
后来他说哦，因为他是老师，我就照你的话去做吧。
后来他想，他因为他是老师，我就照他的话做了。
结果他真的做了以后，结果发现他打了两船的鱼。
后来发现他打了两，后来他照着做就打了两船的鱼。
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后来的反应很特别。
后来我们看到彼得的反应很特别。
啊，他并没有说，哇，神啊，你真的是太，你真的是太神奇了。
他没说，啊，神啊，你实在太神奇了。
啊，你是神。
你是神。
你凡事都能。
他会凡事都能。
我们看到彼得不是这个反应。
我看到彼得的反应不是这样。
彼得之后他说离开我，离开我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然后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彼得看到里面他自己的不配。
彼得看到他自己的不配。
他自己看到自己真的是这样的污秽在神的面前。
他看到自己的污秽是在神的面前。
当他有这个悔改之后。
当他有这个悔改之后，
神说什么？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
神说他，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
听见是神开启我们人心的第一步。
听见是神开启我们人心的第一步。
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罗马书也都讲到，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语里而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语里边来的。
当我们愿意这个听能够打开，
当我们愿意听愿意打开的时候，
我们能够听见的话，
我们能够听见的话，
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
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
我记得曾经有个牧师，他成为牧师之后他的父亲还没有信主。
我记得有个牧师，他成为牧师之后他父亲都没信主。
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他是牧师，他的父亲就跟着他一起到教会。
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牧师，所以他父亲就跟他一起去教会。
但是他到了教会就是睡觉。
但去了教会之后他就睡觉。
他就一直睡。
他就一直睡觉。
他儿子在上面讲他也睡。
他的儿子在台上讲到他就睡觉。
但是奇妙的 他在第三年的时候。
但是奇妙的他在第三年的时候。
睡了三年。
他睡了三年了。
他突然醒了，他愿意接受主了。
他突然醒了，他就愿意接受主了。
很奇妙。
很奇妙。
如果神要打开他的心。
如果神要打开他的心。
打开他的耳。
打开他的耳。
让他听见。
让他听见。
这个福音就进到他的心里，
这个福音就会进入他的心里面。
另外以赛亚的呼召，神给他第三个就是让他回应神的呼召。
另外以赛亚，神给以赛亚第三个呼召就是他要回应
我，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他说我在这里要请差遣我。
我们这是知道这一句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这个圣经。
我知道这一句是很著名的圣经，
是一个真正被神呼召的人的一个回应，
是一个真正被神呼召的人的回应。
要经历到神的一个呼召，
要经历到神的呼召。
我们知道人要服侍神，
我知道人要服侍神。
我们需要有神的呼召，
我需要有神的呼召。
因为这个呼召可以帮助他服侍一辈子，
因为这个呼召会帮助他服侍一辈子。
很多的仆人在他的这个服侍的旅程里面总有高高低低，
很多仆人在他服侍的旅程里面总有高高低低，
但是关键的就是神这个呼召一直在他的心里，
但关键是一直有这个呼召在他心里面，
他就可以坚持下去，
他就可以坚持下去。
呼召很特别，当洁净了之后，听见了之后，这是一个他就来的一个回应。
呼召很特别，当他洁净了听见之后就有这个回应。
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一个立刻的回应，
我知道立以赛亚书里面他立刻就回应了，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今天我们基督徒如何能够得到神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今天基督徒怎样可以得到神赐给他们的丰盛生命呢？
我们需要生命的预备，
我们需要有生命的预备，
需要我们心的预备，
需要我们心的预备。
这个一个回应，
这个回应，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信心的回应，
我们知道是信心的回应，
是一个心的回应，
是一个心的回应，
是一个行动的回应，
是行动的回应。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一样，是一个发自内心的，
这个是不一样，发自内心。
我们总以为只有传道人才会有这个经历，
我们总以为有传道人才有这个经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回应神的呼召。
但圣经跟我们说每个基督徒都有回应这个呼召。
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
在罗马书一到十一章
就讲到了神的救恩，
又讲到神的救恩，
讲到了神的爱，
讲到神的爱，
然后到十二章开始，
然后从十二章开始
讲基督徒，
是讲基督徒。
他就保罗说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
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
你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
你们要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这神要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进入丰盛，他愿意我们完全的摆上。
所以神要我们怎样进入丰盛，是要我们完全摆上。
这个摆上就是我们新的改变，
这个摆上就是新的改变，
新的预备，
新的预备。
在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这个是登山宝训，
在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这个是登山宝训，
特别讲到了要他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
特别讲到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
你们要积攒钱宝在天上，
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实际上耶稣讲的这段话不是要我们要不要积宝在这个积宝积财宝的问题，
其实这个耶稣不是要讲积财宝的问题，
他还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天上的财宝跟地上的财宝是不一样的，
他是要讲天上的财宝和地上的财宝。
当我们讲到地上的财宝，我们就会想到哦，就是可能是金钱啊，可能是财务啊，可能是我们的地位能力啊，
他讲天上的财宝是不一样的，可能是金钱啊，可能是地位能力。
但是耶稣要告诉我们这些你都不能汇到天上去，
耶稣会跟我们说这些你都在天上去。
那么什么是天上的财宝？
所以什么是天上的财宝呢？
当主耶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
当主耶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
他就解释什么叫在好土里的，
他讲到什么在好土里面，
他说这个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
这个好土就是人听得到，
他说他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是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
并且忍耐地等候结实，
并且忍耐去等候结实。
这里讲到诚实善良忍耐，
这里讲到诚实善良忍耐，
这就是天上的财宝，
这个就是天上的财宝。
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当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的基督的生命要跟蒙召的恩相称，
好像以弗所书讲到我们蒙召的时候要基督徒的心要跟蒙召的恩相称，
他就叫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他叫我们凡事谦虚忍耐温柔忍耐，
他说要爱心我们互相的宽容，
他要我们的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的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
极力保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心，
保持在基督里面
合而为一的心，
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也知道这个圣灵的果子，
我们也知道圣灵的果子，
讲到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忍耐恩慈良善，
还有信实温柔节制，
是就是信实温柔节制，
这就是天上的财宝，
这个就是天上的财宝，
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
是神生命，
是神的生命。
为什么他要我们分别这个天上的财宝和地上的财宝？
为什么他要叫我们分辨天上的财宝和地上的财宝？
因为地上的财宝会被虫咬掉，
因为地上的财宝被虫咬，
地上的财宝会坏，
地上的财宝会坏，
贼会偷，
贼会偷，
但是天上的一点都没有，
但天上一点都没有，
他然后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他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所以今天基督徒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
所以今天基督徒最重要是我们的心。
这是我们的生命。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
感谢神，让我们如果在他里面，他就可以让我们有这个力量回应神的呼召。
感谢神，我们在他里面就有这个力量去回应他的呼召。
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他的恩典。
我们在他里面就可以经历到他的恩典。
这个是一个很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让我们也明白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讨神的喜悦。
让我们明白基督徒怎么样讨神的喜悦。
箴言书一个智慧的书。
箴言书一个智慧的书。
他就讲到神怎么样，神原来是要我们的心。
这个讲神怎么样，神是原先是要我们的心。
在箴言书23:26他说，我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我的眼目，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箴言书23:26讲到，我儿你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你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这就是神在告诉我们他最大的心愿。
这个就是神跟我们讲，跟我们讲他最大的心愿。
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
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
怎么样可以做到呢？
怎样做到呢？
他说，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这个讲，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
今天基督徒可能我们要问，今天你的心在哪里？
今天基督徒可能会问，你的心在哪里？
我们今天对我们最大的挑战，
我们今天对我们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们能否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里面？
我们可不可以将我们的心放在哪里？
因为神要来祝福我们。
因为神要来祝福我们。
当神成为你最重要的一个你所一个敬畏的一个心，
当神成为你心里面最重要最敬畏的心，
神说他就不但我们让我们得生命，
神就讲 不但只让我们得生命，
也让我们得到丰盛，
也都让我们得到丰盛。
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对这个呼召的回应，
我知道以赛亚对这个呼召的回应
非常的特别，
非常特别。
他没有去问你要神啊，你要我差遣到我到哪里啊？
他没问神啊，你要我去哪里呢？
我可能在布里斯本，不在那里啊。
我在布里斯本，我不在那里。
他什么都不问，
他什么都没问到。
他就跟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他只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他也没有知道这个任务多么的艰巨，
他也不知道这个任务有多艰巨。
但是后来我们听到神跟他怎么讲，你要跟百姓传一个信息。
后来神跟他们讲这个信息，
这些百姓是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
你要告诉那百姓，你听是要听见但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
而且他说，他神也会让这些百姓心蒙了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是昏迷的。
所以而且神要使眼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
啊，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面就回转过来了。
恐怕眼睛听看见，耳朵听见，心里边就回转过来。
这段经文可能人会哦，神可能不要我们去，能够明白过来。
可能我哋会睇，觉得系神要我哋唔明白，唔回转。
不是这个意思。
唔系咁嘅意思。
有一个神学老师，他解释得很，他说恐怕就把它改为否则。
这个有个神学老师解释得比较好，他话恐怕应该解释为否则。
他说否则，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就得到了。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就得到了。
但是他给先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你传的信息很多人会拒绝。
就是你传的信息很多人会拒绝。
很多人会不接受。
很多人会不接受。
所以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
所以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
他说只有真理才能让拒绝真理的人回头。
因为他这个话说只有真理才能够使拒绝真理的人回头，
但真理又会使拒绝真理的人更加的刚硬。
但真理又会使拒绝真理的人更加刚硬。
我们有时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
我们有时传福音的时候真的要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提醒。
但是你看这个先知又讲到了，那这个日子要到什么时候？
但这个先知也都讲过，这个日子要到什么时候呢？
你看这里后来他说，要整个城已荒凉，没有人住。
但这里讲到要整个城荒凉，没人住。
就是人不听神，面对很多人，他们面对的就是一个可悲的结局。
就是人不听神的话，他面对很多可悲的结局。
但是还感谢神，他还留下了十分之一的人。
但系感谢神，佢仍然留下咗十分之一嘅人。
哦，那个树墩子砍掉了，
就系呢个树墩斩咗。
神给他说，还有树墩留在这里，
就喺呢个树墩留喺嗰度。
感谢神，
去感谢神。
今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
我哋今日得到呢个救恩，
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恩典，
我哋真系何等恩典，
是神拣选我们，
系神拣选我哋，
不是我们能够回应神的。
不是我们能够回应
神，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今天我们可以说如何活出一个蒙福敬虔的生命。
我们今天讲怎样活出一个蒙福敬虔的生命呢？
一个蒙福敬虔的生命，我们首先我们要来经历神的同在。
一个蒙福敬虔的生命，我们首先要来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要回到神的殿中，
我们要回到神殿中，
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神的同在。
因为在殿中神的眼目在这里，
因为在殿中神的眼目在这里，
他的慈能力在这里，
他的能力在这里，
我们可以遇见他的慈爱，
我们可以遇见他的慈爱。
另外我们在这里神可以开我们的心，
另外在这里神要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眼睛打开，
是令到我们的眼睛打开，
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个同在的祝福，
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同在的祝福，
使我们能够愿意悔改认罪归向神，
可以使我们去愿意悔改，愿意归顺主。
另外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听到神的声音，
另外我们可以在这里听到神的声音，
以致我们能够来回应神的爱，
令我们可以回应神的爱，
让神来赐给我们一个谦卑敬畏他的心，
让我们可以神赐给我们那个谦卑回应他的心，
让我们常在神的同在的祝福中来领受他天上的祝福，
让我们常在是神的祝福当中领受他的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能够真的开我们的心，
多谢你是来开启我们的心，
谢谢你赐下圣灵光照我们，
多谢你赐下圣灵光照我们，
也感谢你软化我们，
也都感谢你软化我们，
让我们愿意看见自己的卑微不配，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卑微不配，
我们重新回到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里，
我们重新回到你预备给我们的救恩里面。
主啊，求主你坚固我们，
主啊，求主你坚固我们，
让我们在走这条跟随你的路程，
让我们走这个你跟随
我们常常来亲近与你，经历到你的同在，
我们常常是来亲近经历你的同在，
让我们不断在更新改变当中，
让我们不断在更新改变当中，
使你应许的恩典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使你应许的恩典祝福可以临到我们，
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有力量来见证荣耀你，
使我们的生命有力量去见证荣耀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来唱今早的回应诗歌。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去唱今天的回应诗歌。